大家好，欢迎来到周末漫谈。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美国学校教育和我们的孩子。当我们想改变一个社会，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比我们如何教育下一代更为重要了。我们教给孩子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教育他们，如果我们想传递某种价值观，那肯定是直接灌输给孩子了，可不是吗？因此呢，学校究竟教给孩子什么至关重要。著名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在他的卡尔森今夜秀节目从2016年11月开播的第一天，就在关注现今美国学校教育方式的转变以及孩子们在学校所遭受的强行灌输。这周卡尔森在他的节目中就说到，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许多学校的课程已从极左翼转向完全的极权主义。现今的黑命贵运动早已经超越街头抗议活动，染指了美国 K-12 年级的教育体系，也就是从学前班阶段到12年级的所有教育，在公立学校系统中建立起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也就意味着给孩子从小就开始灌输黑命贵的概念了。去年12月有一本新书名为《学校里的黑命贵》出版，那在这本书里头，他阐述了如何改变美国 K-12 教育的整个系统，并声称推广黑命贵的行动迫在眉睫。这本书的简介是这么写着，学校里的黑命贵课程概括了黑命贵在学校运动中挑战学术种族主义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这项运动开始于2016年，从一所学校蔓延到全国数百所学校。本书将激励成百上千的教育工作者加入黑命贵在学校中的反种族主义教育工作。其实这个学校里的黑命贵运动最早是出现在西雅图，也就是在2016年的10月，有教师在西雅图学校组织了一次学校里的黑命贵日。那这件事情呢，上了全国新闻。消息传开后呢，美国国家教育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予以认可，并将学校里的黑命贵日变成了学校里的黑命贵行动周，而且在每年二月份的第一周举行。那随后在2017至2018学年，美国最大的教师工会之一的国家教育协会鼓励他的成员参加二月份的黑命贵行动周，于是美国成千上万的教育工作者穿着黑命贵的 T 恤来到学校，组织有关种族主义、黑人历史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课程行动周。之后呢，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和西雅图大概20多个主要城市的学区就争先恐后地将学校里的黑命贵行动周纳入了课程，鼓励更多的学生来参加。黑命贵联合创始人托梅蒂就将此描述为全美学校中新爆发的种族正义。虽然这些课程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大有星火燎原之势，现在呢已经扩展到了40多个城市，光是纽约就有62所学校和组织参与。那可能在许多好心的老师和家长看来，这一切看似相当的正常，没有什么危害，追求种族正义嘛，有什么问题是吧？可是呢，这些只是左派的时髦用语，当你对这些课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时，你就会发现它的意图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推进左翼政治议程。卡尔森在他的这个今夜秀节目中呢，就简单的以纽约布法罗学区作为例子。在布法罗学区的上课第一天，课程计划内容是以黑人在美国重要吗开始。那在课程结束时呢，学生还必须理解黑命贵运动的必要性。试问曾何时美国教育体系明确的支持政治运动，而且是针对小孩的教育课程？接下来你会看到，孩子升入到五年级时，布法罗学区的学生就必须学习最新阶段版的黑命贵材料。孩子们学习黑命贵的核心内容包括摧毁西方规定的核心家庭结构。布法罗学区居然给予认可给孩子们教授灌输这样的内容，就是摧毁家庭单位课程。在这个课程结束时呢，孩子们会被问到，你对我们的社会被组织成一个个的核心家庭单位有何看法？其实在他的这些课程中就暗指家庭单位是不道德的，理应回归彼此照顾的这个大集体。还不仅仅如此，布法罗公立学校暗指创建美国的乔治华盛顿是欺诈行为， 还有诸如我们应该庆祝土著人民日而不是感恩节。等到孩子们上到高中时，已经做好破坏联邦建筑物和历史性雕像的心理准备，因为学校已经授予培训的内容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身边的孩子是那么振振有词的要去支持参加黑命贵运动了。那在纽约市公校的黑命贵网站就写着他们在全国的四个基本的需求。一是废除零容忍纪律并实施恢复性司法。二雇用更多黑人教师。三要求全体学生学习黑人历史和种族研究课程。最后一条是资助辅导员而不是学校保安，因为学校保安人数增加会形成一种惩罚性和压迫性的文化。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末呢，美国学校开始对涉及毒品和暴力问题实施零容忍惩罚政策，以保障和维护学校的安全和秩序，也因此非裔学生停学率幅度上升，可能导致纪律上的种族差异。那长期以来，有研究人员一直就将这些差异和零容忍纪律政策联系起来，致使越来越多的地区朝着恢复性司法的方向发展，就是让学生继续上学。可是这个恢复性司法的核心内容呢，它是使传统的惩罚校正转型为修复以愈合为最终目的，这和废除监狱运动的理念是一脉相承，就是要终结刑事司法中的惩处文化。那除此之外呢，还有13项黑命贵指导原则作为他们在行动周课程计划的一部分，比如过去和现在的运动如何挑战我们现今这个压迫人的制度等等等等，目的呢是教学生如何推翻黑命贵认为具有压迫性的东西，比如说监狱呀、移民法呀这些。纽约市公校的黑命贵网站呢，它提供了数十个资源和观点的链接，包括许多视频和看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内容，我们这里就不一一摘录了。对了，前总统川普提到的1619计划也在其中。那川普曾经说过，左派已经欺骗、扭曲和玷污了美国的故事，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纽约时报》的1619计划。这个项目重新编写了美国历史，灌输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压迫而非自由原则的基础上。那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本新出版的名为《学校里的黑命贵》这本书，这本书它强调黑命贵运动不应仅限于历史和社会研究，也不应仅仅在行动周内讨论。要使黑命贵成为现实，学校必须全年度将黑命贵原则贯穿成为学校文化的一部分，并且要渗透到所有的学科中，包括社会研究、英语艺术、数学、科学、音乐、艺术、戏剧等等。这就好比卡尔森形容的，这是红色高棉宣传，不是教育。许多保守派社区的成员就认为黑命贵课程是激进派老师对学生们进行洗脑的政治手段。那美国许多地区高中有关黑命贵课程呢，也曾遭到保守派家长们的联合抵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聊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